谢神，让我们回到祂的殿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在我今早开始讲道之前，我们要为我们当中一个年轻人祷告。
阿 Ray，
他来这个礼拜很快脆就会离开我们去香港，在建道神学院来到进修道学硕士，宣教系的道学硕士，有心投入在宣教的事工的里面，要受装备。我们是感恩，一同的来到纪念他，为他祈祷。阿 Ray，Cindy is back already. Oh, welcome back. Ray, please come up. 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到为他祷告。昨晚在周六的崇拜，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今朝在我们的当中在门堂的崇拜也都为他祷告。那呢是一个新的适应。他其实how's your Chinese? 你的中文好吗？
OK 啊，觉得他了。
咁见到神学院亦都俾佢用中文唔係用英文写功课交作业，不过用中文上堂佢要自己执生啦，我哋香港人话 ,you know what is 执生？啊 ,that's good. 连执生都识啦，咁我哋好放心。咁呢就我哋能够有弟兄姊妹起嚟投身去宣教，有弟兄姊妹起嚟投身去读神学。我们为此来到献上感恩，其实背后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背后很多弟兄姊妹的支持，无论不单止是祷告，在经济上的支持，因为我们教会都会定期的在经济上来去资助他。我希望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同我一同站立好吗？我们为 Ray 来到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呼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岗位上面，我们都全时间的侍奉你，亦或在我们的工作上，亦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亦或是我们做父母，亦或我们是照顾我们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着你。但是我们感恩的，你亦都在我们当中差遣一些的弟兄姊妹，将他们分别为圣，而且给一些特别的任务，给一些特别的感动，让他们投身是来到去进修神学的课程，装备自己有一天被主所使用。主啊，我们为 Ray 来到献上祷告，今天他带着一个宣教热切的心灵，他去到见到神学院读这个宣教系的课程，我们求主亲自开他的眼界，更加造就他的生命，让他更加贴近你的心意。主啊，他的前路，他的学习，他在当地的适应，主啊，整个课程如果要完成晒三年的一个道学的硕士，我们将它交在你的手中。它有机会在当中来到，可能入到去中国，继续的来到去探访，继续的来到在这些宣教的事工里面去认识学习。我们求主赐它才干，赐它能力，赐它听明白上堂的课，赐它做功课的时候有用心，有力量，亦都是真的去好好的钻研。在这几年的里面分别他自己的时间来到蒙你的造就，将来被主所使用，无论你带领他去到哪里，将来他都是侍奉你的人。主啊，我们感恩，求主亲自与他同去保守他，也都保守他在这里的家人，让他们都是能够安心一同的来到去倚靠主。我们这样诚心的来到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好， take care。 OK，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思想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了的这个系列，叫做末世狂潮。我们一同的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同的来到诵读这段的经文，作为我们一个思考的背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一同的来到去诵读，预备一二三。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狂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扬比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异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就是安提柯、以哥连、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因你的圣灵，我们依靠你，求你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亦都加能赐力给我们行在你的真道里。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名求。我们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所讲末世末后的世代必有危险的日子作为一个背景，来到思考我们这个系列的信息。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的当中，今日嘅危险嘅日子唔再好似保罗昔日所面对罗马帝国嘅逼迫，将基督徒抛入屎之坑，基督徒要殉道。我哋唔系面对呢一啲嘅危险，今日嘅危险喺我哋活喺呢个西方宗教自由、先进而发展嘅北美嘅信徒嚟讲，系唔同嘅危险，系冲击信仰嘅危险。是抵挡真理的危险，是挑战上帝的危险。这一切冲击、抵挡、挑战的种种和种种的思潮和文化的现象，已经到一个地步，不少的基督徒和教会是已经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甚至有些的教会已经名存实亡。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讲到现今世代在性文化的混乱这种的狂潮的冲击底下，是一种的 confusion 混乱，是一种的 disorder 失序。当教会的信徒的离婚率与不信的人不相伯仲的时候，当一些教会的宗派和一些不信的人同样站在这个实践同性婚姻的时候，当教会已经与不信的人在逆性的行为，所有这些 LGBTQ 不论女同性抑或男同性，不论双性、变性、有性、无性，在这一切的混乱，在这一切的失序，都站在同一个立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好好地翻回来圣经，到底上帝怎样看这些事情，以致我们可以站稳我们的立场，不至随波随流失去。所以这个系列的信息，我们上一个礼拜提过，我们有三个目标，两个坚持，比似我们中国大陆那些口号。三个目标，两个坚持。第一个目标，
帮助我们去对这些事情提高关注，认真地面对。第二个目标，我们说回归到圣经，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找我们的出路，明白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应该建基在圣经上。第三个的这个的目标，是希望帮助我们作更深的信仰的反省，以致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两个的坚持，我们讲到我们拒绝站在道德的高台里面来到去自居，以指责控诉的形态来到去与这些人来到去争辩。反之，我们学习耶稣基督那种道成肉身的心肠，以怜悯救赎的生命去到罪人的当中，与挣扎的人来到去同行。第二个的坚持，我们不会作任何属灵属世二元论二分的狭隘属灵观来到引导指导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入世而不属世的基督徒，不是成为被世而遁世的圣徒。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同性行为、同性恋的危机，今天我们从新约的教导里面来去看。上个星期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九章，其实除了创世纪十九章所多玛俄摩拉的事迹之外，在士师记很容易记，同样是第十九章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最后的结果，上帝审判刑罚罪恶。另外我们又思想过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很清楚讲到摩西的律法，那些不单只是宗教的礼仪的圣洁，更加是道德伦常指引属神的子民百姓的这些的行为的准则，设下了一切的禁令，是禁止同性的关系，同受淫合，同邻舍妻行淫，同继母行淫，同义父同房等等，都同样列在这个被上帝所憎恶的事的当中。不单止旧约有很清楚的指示律例，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启示的时候，我们都看不见新约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告诉我们，去 justify 告诉我们这些所谓同性的行为一样是可以蒙神悦纳。我们看不到在新约的里面最主要有几处的经文，一会我们要来看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这三段都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保罗所写的。然后我们再要来看在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讲的一段的经文，在记载在马太福音，主耶稣那里不是讲到关于这些性的问题，主耶稣是讲到婚姻。其实回去起初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定立婚姻，上帝做男做女，新约的学者都同意，基本上同意这几段新约的经文是我们很重要的立场的依据。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慢慢来到读这一段的经文。预备，一二三。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神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其实应该如果可以有时间，你再读埋落去，喺第一章一路去到最尾。不过我哋暂时嚟到呢一度。保罗喺罗马书里边好清楚嘅讲到，由第十八节至到第二十三节呢一段嘅经文，讲到世人嘅罪嘅根源。如果我哋话罪好似一个病咁样样，呢个就系一个病嘅源头嚟嘅。原来造天地以嚟，人系知噶，不过人拒绝。佢哋虽然知道神，却唔将佢当做神嚟到去荣耀佢。呢个就系病嘅根源。到到24节开始，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嘅情欲行污秽嘅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嘅身体。佢哋点样去玷辱自己嘅身体呢？跟住就讲出，因为拒绝神嘅缘故。虽然佢哋知道神系咁，不过拒绝，佢哋悖逆，佢哋抗拒，呢个系病嘅根源。病征是什么东西呢？就好像你有感冒，有 virus， 你的病征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是流鼻水，可能是发烧，可能是周身骨痛。今天我们看见这些所谓发烧、流鼻水、周身骨痛是病征，那个病源是感冒。今天我们看见那些人，在第24节，保罗在这里讲，他们行放纵这些可羞耻的情欲，这些是男和男做的事，女和女做的事，这些都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这些是病征。在第23节、第25节、第26节都有一个重复出现很关键的词，特别在我们这个课题上面是很重要。第23节嗰度话，佢哋用必扭坏嘅人、飞禽走兽同埋昆虫嘅形象，取代咗永不扭坏嘅神嘅荣耀。嗱，呢个嘅翻译同你刚才读嘅和合本嘅翻译系唔同噶，所以刚才我哋读嘅唔系咁讲噶。我哋刚才读咩呢？我哋一般公用嘅和合本嘅圣经，佢话佢哋将不能扭坏之神嘅荣耀变为偶像。这个是环球圣经新译本，将那个变为那个字，我特别用红色 highlight 了。变为是什么呢？其实更加切合的是取代。第25节同样的，26节同样出现一个同样的字。在环球圣经新译本里面，第25节他说，他们用虚谎做什么？取代了神的真理。第26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其实也是原本的功能违反自然的功能。这三个的取代的词连贯前后使用的时候，都是表达出一种被责备、被否定的语气。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毫不客气，完全没有含糊地表明上帝是反对这些的。到了27节更加不用说了，同样地，不单止女人是这样，
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的功能，这个是环球圣经新译本，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任何一个就这样读这段经文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些的取代，这些男人和男人做的事，女人和女人做的事，是圣经可以认可，是保罗从来没有批判的事。这些种种的罪行，我再讲一次，这个是病征。个病征就是什么呢？用偶像去取代上帝的荣耀，用虚谎去取代上帝的真理，用顺性的行为被一些逆性的行为来到去取代了。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一些同性行为追求圣经依据的人，他们认为这里所批判的 condemn 的是那些逆性的行为，所以 不应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顺性的行为。所以男人和男人当他们逆性的时候，本来都不是的，硬这样做，上帝当然是刑罚，当然是一种罪恶。对于我来说，我是天生如此，我既然性别是这样，我就照顺性地来到去做咯。所以我生出来顺住我这个，我是男儿身，不过我生出来我是喜欢男子汉，所以我就是顺性咯，所以没有违反保罗的教导咯。好可惜一件事，到今时今日仍然未有他们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是天生的，我要告诉你，在我看这么多的书的里面，无论是教内或者教外，我们都完全没有办法有一个人今天可以确定有一个绝对 definitive 的 scientific 的，有一个绝对科学的论据，哇，这个的性那个的倾向是这样生出来，只不过你和你的身体不 match 而已，不配合而已。没有，事实上大家记得在去年我们请了香港浸会一个教基督教伦理的叶敬德博士在我们这里讲，他推介一本书，我都买了那本书，在他的本书里面，他讲到他出席一个香港的公开的聚会，一个论坛，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其中那个一个 panel 的讲者，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的行为者， openly practice 的 gay。 当然有人起身说这个是天生的，这个人他是赞成同性恋，而事实上他是行着同性恋的行为，不过他在那里讲一件很真心的话，他说我对这个讲法有保留，因为我有一个妈生的哥哥，我是同性恋者，不过我妈生的哥哥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我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算有些人说我在性别的 confusion， 我在个 identity， 在这个身份上我是混乱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有这种的倾向，我依附乎顺着我这个的性情就去做我要做的事，完全跟罗马书所说的这些逆性的行为不关事，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一个的 argument。 即话就算吓，即话你生出嚟有呢一种嘅倾向，都唔等于你要做呢一样。最近我睇一个报道，有啲人开始研究。我相信如果真系有人研究到呢样嘢，呢个个药厂会发大达。佢研究乜嘢呢？从基因里边去揾出肥胖嘅基因。
哇！如果佢揾到之後，然後對症下藥，研究一種藥，專係針對呢個肥胖嘅基因，去改善下，改少少，喐下佢啫。呢個藥慢慢會控制呢個肥胖嘅基因。哇！好多人都以後會買佢呢支藥，就好似 Lipitor 咁，個個都要食佢啦。因為你開始有呢個 high cholesterol， 一定要食呢個 Lipitor， 要食呢、这個呢種嘅藥。哇！好多人都買，特別好多個女士，千百萬都會去買，因為食咗之後真係會改變你呢個基因。佢生出嚟就有呢一個肥胖嘅基因。嗱，我都應該會相信嘅。我哋冇幾耐之前一齊一台食飯，你總會發現喺呢個朋友裏邊，佢食幾多嘢都唔肥㗎。你有冇發現？哇！所以你望到佢真係好羨慕佢，佢食我食三碗飯噶，咁然後好油啊、好肥嘅嘢，食完之後佢都仲係咁瘦嘅。有個人就話：哎呀，我唔食嘢，淨係飲水都會肥啊！咁樣嚇，即係你好可能真係有一種嘅基因，佢生出嚟係控制去調節，即話我生出嚟係有會肥嘅基因，係咪我就可以係咁樣去食咧？咁唔係噶嘛？有些人问我生出来就是这么生气的，我是喜欢骂人的，你怪我妈吧，我妈生出来我是脾气这么臭的，那于是乎怎样？顺性嘛，顺着我的本性，我生出来就是随便骂人的，我看不过就叭叭叭骂的，那你就随便骂吧，是不是？当然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能够接纳的一种恒常生活正常的一种伦理的原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很清楚说，因为人犯罪拒绝神，于是乎人就有这些的病征的出现。如果有人说，哦，这段的经文是说那些不信的人敌挡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不敌挡神的嘛，我们是敬拜神的，不过在我们敬拜神的里面，我们真的完全不会敌挡神的。所以保罗所说的是教外的人。但是当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说话的时候，这种的讲法也都站不住脚。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哦，对不起，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保罗在这一度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其实那个背景就是前面少少那些的人将教会里面的事走去寻求法庭的解决。所以保罗在这里重点讲的是，基督徒不应该将彼此纷争教内的事交给当时的社会的法庭来到去审判。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身处的罗马帝国的一种的道德的文化的水平，根本很可能真的比圣经、比律法书里面所讲的要求是更加的低。没理由去寻求一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法庭来到去判断教会里面的是非。我们有一个 higher law， 有一个更高的律法，是上帝的审判。为什么你去寻求教外的人的法庭的审判呢？然后保罗在这里就一口气列出了十件败德的事。我们很可能理解到这些事情都是哥林多城社会里面中发生的事。那些的人，他们以前未信主，都是好像普通一般人那样，他们拜偶像，他们淫乱，他们奸淫，他们亲男色，他们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他们以前是这样。保罗不过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从前是这样，现在你们在基督的里面了，你现在信了主了，
呢十件嘅事情唔可以再做噶啦，因为你哋已经被洗净，已经成圣，已经清义。呢十件嘅事情唔能够承受神嘅国。呢啲不义嘅事系包括乜嘢嘢呢？作恋童的 ，malakos 希腊文呢个字系咩意思呢？咁就系话柔软嘅男子冇气概，所以和合本嘅翻译恋童，即系男似男，男好似女咁，好柔软嘅，系一种女性化嘅一种嘅表现。有啲似乜嘢呢？有啲似我哋今日所讲嘅，我哋香港人讲嘅嗰啲，呢个系一个比较贬低嘅词吓，话有某啲嘅人好乸型，你明白嗬？系呢个意思 ，malakos 呢个嘅词。然后讲到亲蓝色嘅，咩叫亲蓝色呢？咁 ，arsenal coity 就系话。男与男进行性行为的这个字和利未记我们上一次所思想的是同出一个字，在当阵时所流行的 Septuagint 七十士译本他们所用的圣经的里面同样出于利未记这个字 Arsenal Coiting 亲蓝色，就是说在利未记用这个字亲蓝色的是上帝所憎恶嘅嘢，保罗嚟到哥林多前书，同样嚟到喺度提出同一个嘅嘢。呢两件事并列喺呢十项嘅十项大不义之中。呢啲总体嚟讲系淫行 （sexual immorality）。希腊文嗰个字系 porneia。今天我们英文我们都知道 pornography 就是来自这个，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这些被称为 porneia， 这些被称为 sexual immorality， 这些被称为性的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前后旧约新约一贯没有改变过。当然保罗更加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不行呢？偷窃系人都知唔得咯，醉酒啊唔得咯，勒索梗系唔得咯。特别恋童嘅亲蓝色嘅唔得嘅系乜嘢呢？岂不知你们嘅身子是基督嘅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嘅肢体当作为娼妓嘅肢体吗？断乎不可。十八节，你们要逃避 porneia 淫行 sexual immorality。性的不道德的事，为什么？因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到去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是重价买来，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们的身体无所谓，我们只是关心我们的灵性，这一种是一种意愿的想法。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很重要，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如果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这些的不义，信主前、信主后都在这个不义的系列的里面，那当然我们的理想，我们理所当然的结论就是亲男色、作恋童的这些男人和男人行的事情，也都在这个不义的系列的当中同样是被否定的。其实关系我们要看提摩太前书，保罗在第一章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的正道的事设立的。
律法的功能功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在那里劝导提摩太这位青年的传道要小心那些全荒谬道理，那些叫人重新离开恩典，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回去遵守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重申，律法的作用是叫那些不义的人知罪，认识自己不义。而那些不义的 list 里面，在这个系列的里面，保罗摆在这里的很清楚，包括了亲男色的与行淫，这个是并列。这两个字我们刚才讲，这个行淫淫行是 porneia， 是 sexual immorality， 是同一个字。男人与男人亲密的性行为都是律法所不容许。不过提摩太前书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察，那我们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已经在恩典里面不是再守律法了嘛，是不是等于这些可以我们不需要认为是被否定的事情呢？不是。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律法所指出的这些不义，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恩典，靠恩典不靠行为，于是乎这一切就可以取消。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这些不义的事，在律法的底下的不义，在恩典底下同样都是不义。那个的分别只是什么呢？靠律法守行为，人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的不义，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律法的作用是叫人知罪。当你未讲了你就知了，不做得，于是乎你想办法靠律法靠守行为，你都是没有办法的。直至到恩典，主耶稣的福音是上帝的恩典，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单只是将这些不义的事可以来到去撇除，我们更加可以靠着主得胜，且得胜有余。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说，我们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藉着我们神的名，藉着圣灵，藉着圣灵，于是乎我们可以被洗净，于是乎我们可以成圣，于是乎我们可以清义。这个是恩典的作用。所以恩典是不是于是乎有恩典我们就不需要守圣经里面很明文规定超越时代空间文化的这些律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可以随便，是不是呢？断乎不可。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说话，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婚姻，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婚姻的神圣。但是在这个讲述婚姻的过程里面，主耶稣讲起初的设计，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这个经文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那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什么？做男做女。然后主耶稣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很熟的经文，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主耶稣是再一次 reaffirm， 再一次肯定起初的设计，神做人是做男或者做了女。然后神的设计在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里面，就是一个男同一个女的结合。所以这个就是二十世纪
个好出名嘅神学家 Karl Barth 佢所讲嘅两个嘅词，佢话 male or female。神嘅设计起初就系只有男或者女，然后喺婚姻嘅制度里边就系咩咧？唔单止系 male or female， 系 male and female。呢个系婚姻，呢个系上帝所定嘅秩序。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嘅 confirm 翻神嘅设计。当神是这样配合的时候，人不可以分开，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的一体不单止是一种生理的构造，性行为的一种的联合相连，更加是一个人的知情意身心灵的一个结合，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一种相配的结合。所以亚当找不到跟他配合的，当他 name 那只狮子，你叫狮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不适合他的。他见到他大笨象，这个不适合配，他都不配的。然后见到他马骝，有些人说人是马骝进化，马骝都好像人。那亚当有没有选马骝呢？有没有？有就不用做个夏娃出来了，是不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他在众动物的里面，他都找不到与自己相配的。直至几时啊？上帝使他沉睡，在他的肋骨出面拿了这个肋骨出来，然后造成这个夏娃。所以有人说上帝做男做女，没有不男不女，又男又女，似男似女，亦或不男不女，没有，好清楚的。然后结婚的时候是 Mr. and Mrs. male and female， 因为这个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神命定这个婚姻是一个男和一个女的一种的结合，所以生理心理是完全的配合，是 match 的。为什么？因为女人在哪里来？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有人说这个婚姻的 union 也都是一个 reunion perfect。 所以在这个神的设计的以外的任何的组合，我们说都是一个失衡失罪，是一个逆性的做法。在这里讲到神所配合，人就不能分开。这里讲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计划是超越人一切的计划，是超越人一切的喜好，人一切的想法，人一切的观念，人一切的文化告诉我们听的。所以这个不是在乎是文化或者社会怎样去看婚姻，怎样去看这个性别，怎样去看这个两性的关系，怎样去看这个同性恋婚姻的问题，而是翻回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物主怎样看的问题，上帝造物主怎样设计的问题。你好快问一问，到底今天你和我有什么态度？时间关系我讲不完，我下个礼拜再讲，好吗？在6月26号，当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定了美国任何一对同性结婚的人都有法律的地位的时候，有一班方派的领袖，他们就立刻发了一个声明。一班很出名的牧者神学家，包括在我们温哥华的 J.I. Packer， 这班神学家很清楚表达了他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我只是 quote 很短的，很长的讲不完，你可以上网去找到。他说国家，他说家庭并非由国家创立的， State did not create the family。 家庭的制度不是由国家所创造创立的，亦都不应该尝试国家尝试去按自己的心意形象 去重新去创造。
The state did not create the family and should not try to recreate the family in its own image.
所以根本婚姻的制度不是由任何一个国家所创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尝试按自己的心意，按自己的形象 its own image 去创立，重新再创立家庭。
然后他说我们的制度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曾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已经非常不稳波动的社会结构构成了难以估计的危机。因为我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持久 enduring truth 恒久不变的真理，就是婚姻只限于一个男一个女。教会一般的态度我们很快讲，留下一个礼拜再详细的解释。这四个基本的教会的态度不是我创的，是一位在Regent University 在美国一个的心理学的教授，他写一本的书，他在那里讲，他说有四个基本的态度。第一，拒绝和惩罚；第二，拒绝但是不惩罚；第三，是有限度的去接纳；第四，是完全的拥抱，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今天你和我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们上一个礼拜讲了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宗派，好像我们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的Protestant denomination， 新教基督教的宗派 United Church 联合教会，他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两三年前选立的他们的主席，整个国家的 United Church 的 moderator 本身就是一个在同性婚姻底下的一个牧师，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所以在他们的宗派的里面，他们可以按立同性婚姻的弟兄姊妹，不特止，甚至他们的神职人员都可以继续。我们来自香港的人，我们都知道香港有一些这样的运动。香港有一间教会叫做众乐教会，大众都很快乐的教会，几年前成立的，在佐敦道，他们为那些同性婚的人祝圣，他们的圣餐欢迎所有的人来参加，然后他们欢迎，因为在网上香港的舆论都很大争论，他们的圣餐不单止欢迎所有的人来参与，而且他们倡导一种为动物来到施圣餐，连动物都可以领圣餐。所以他们早两年在香港这个时代论坛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讨论，这个是完全无条件的充分的接纳。我想我们不会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早就不是宣道会。时间关系我停在这里，下个礼拜我会再回来。到底这四个不同的立场有什么分别？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在旧约基本上主要的经文是作为好像我们的根基和支柱去面对这个同性同志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去思考的。创世纪、利未记、哥林多前书、罗马书、提摩太前书，然后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自己亲自讲的，基本上最主要的经文这 几条大柱来的。你解错了，你不识解，你不你很容易就会随流失，因为那些赞成这个运动的人他们都研究这几段的经文。对于我来讲，对于正统的神学来讲，我们真的看不见有任何让步的地位，有任何可能的空间。话虽如此，今天在牧养爱顾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人，怎样去面对这个境况？我们留下下一个礼拜回来，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末后的世代来到去仰望你。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狂潮是汹涌的，如果我们不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不明白圣经的立场，我们都很容易随流失。我们很深信你爱每一个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很深信你都爱这一班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有新的体会，用你的爱来到去爱这班的人。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的思考，诚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